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历代志下》第四章，特别是《历代志下》历史书哈，里面很少讲到跟神有什么关系，都是人对一些事情的反应啊。那么，我觉得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还需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说，一般人的感觉是圣经记载真理，我说不。圣经记载的是事实，但是神借着发生过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事实，让我们因为有心寻求神，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进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理。我再说圣经是真理，我不同意的。我要说的是圣经记载的人世间跟上帝有关，跟神的百姓有关，发生过的真真实实的事。举例来讲，这段圣经听老年人的话就是真理呢，还是听少年人的话就是真理呢？要严厉的对待人是真理呢，还是不严厉对待人是真理呢？你在圣经里面发现，有些时候是对人家很严厉的时候，这是好的；有些时候就不能够很严厉。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事实，而这个事实可能发生在你我生命生活的当中。可能有人从事政治，他要面对的一个选择；可能有人从事经济，他要面对一个选择，怎么样对员工，怎么样对部下。OK 哈，等到我们读这段圣经以后，我们慢慢体会到，到底是用老年人的方法对，还是用少年人的方法对。我说都存在于这个罗伯安的心态，他要骄傲，他要在少年人面前撑面子，他是到底什么？可能跟少年人的建议跟老年人建议都无关，是罗伯安这个人的个人特质。今天我们很多大家在教堂里面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也是什么呢？也是那一个人的心态出问题了。所以等到他的心态出问题了，他就是采纳老年人的意见，他也不一定能够讨以色列其他十个支派人的心。就是说，我再说，圣经里面有些地方讲到耶和华上帝说，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是部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是事实，曾经在历史历代里面发生过这样的事。为什么要记在圣经里面？因为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智慧。好，罗伯安就不像他的父亲所罗门。假如今天你我有一天有机会在罗伯安的这个位置的上面，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本来约定好要到世界那个地方去，以色列北边十二个支派要想来立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为王，他们要按立他做王的时候呢，有条件。其实北边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就是来按立大卫做王，他们都看见了大卫的心，他们才来按立。因为大卫是先在希伯伦做王七年，以后北边的以色列人才到耶路撒冷来拥戴大卫，成为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王。他们先看到大卫的心，看到大卫所做的一切，他们心甘情愿的自动的来按立大卫做王。所罗门是一个这个继承太平的时代，所以呢，所罗门继承他的父亲很显然是这样。但是在这边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事实，就是说罗伯安能不能让其他十个支派，北边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心甘情愿的来立罗伯安做王，这是一个未知数。罗伯安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以为他就是什么了。我觉得一个人的认知出了问题啊，他很麻烦。他认为就我就是主任牧师了，我就是老板了，我就是一个什么政治领袖了。你这样认知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那是你自我意识的认知。但是你的羊群有没有认你是他的牧师跟长老呢？有没有？你的那些部下有没有真正心甘情愿的承认你是他的长官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罗伯安他没有体会到，他跟大卫不一样，他跟他的父所罗门不一样，他只是他继承的只是一个位置，他没有办法继承人心。所以在这种情况怎么样呢？他遇到两难。他的父亲所罗门怎么样呢？他刚刚开始要接续王位的时候怎么样？他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神啊，我要智慧，好治理我的百姓。”那么他在这个地方碰到两难了，我到底要怎么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有没有想到要到神的面前，他父亲、他祖父大卫、所罗门的信的这个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去跟耶和华上帝求智慧啊？难道他爸爸没有跟他这个儿子讲过说，你爸爸治理以色列百姓的智慧是跟耶和华求来的吗？他为什么不愿意到神的面前去求神赐他智慧，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决定，而他要去听别人？你可以去听别人，听听别人的意见，对不对？你自己也到神面去求神给你智慧，这不是更好吗？但他怎么样呢？好像耶和华上帝在他的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的地位。他碰到人生的难处，从来不想到要去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别人按不按理你做王是跟你以后这个王位做得稳做不稳有关的，这么重大的事情他都没有想到说要去跟耶和华求问耶和华，求耶和华赐他智慧来面对这样的难处。我在读这段圣经，至少记载这个事实，给我有这样的学习。假如我们以后人生有非常重大事情要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听别人的意见，但是还有一个必须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到神面前求神给我们心灵里面有个平安也好，有一个开启的思想的一个什么东西也好，也成为我们人生里面真实的一个指引。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哪里呢？就是所罗门他做了很多很好的事，财富也增加，国泰平安都很好。你一个王做了再好，也有不服你的人。这个不服你的人是谁呢？这个不服他的人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他在所罗门那个时代怎么样呢？他觉得所罗门给他们的担子太重。为什么呢？又要盖圣殿，又要盖皇宫，可能赋税也重，对不对啊？工作量也大。但是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看见怎么样呢？其实所罗门王已经想到了，若是要建造圣殿这么大浩大的工程，要盖这个皇宫是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这么大的事情，对吧？所罗门已经想到了，他是让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15万6000人是去做钢抬石头，做更苦的工作。但是给以色列人做的工作呢，还有人觉得担子非常的重，可能是要捐钱呢、啊，或者我想可能不一定是盖圣殿的时候呢、啊，可能也不是盖第一个王宫的时候啊，因为所罗门到最后怎么呢，兵非很多啊，以后怎么呢，一个王宫一个后妃就是要盖一个什么东西，盖到最后怎么呢，有一些以色列人心里面觉得担子太重怎么样，就反对所罗门。里面有一个人叫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他先前躲避所罗门王到埃及去，是吧？好，我们就想到任何一个人反对一个做领导的人，就他做的事情可能不一定不对，但是当别人觉得担子太重，他选择要逃避的时候怎么样呢？那是那个人的选择。他逃到埃及去，埃及到底不是以色列神选民的地方，一个到外面去寄居的人他日子会好过吗？所以他怎么不想也回来呢？所以等到所罗门一死的时候，这个人就回来了。我相信这个人也是个带头的人，这个人也有一点，就是说一个人会跟领袖冲突的人，大部分这个人也有一些领袖的特质。奴才不会反组织，有组织特质的人他才会反另外一个他觉得你做了不好的组织，他自己想做组织，就这样了嘛。所以这个人也不能小看他。但是等到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他愿意回来，就证明说他在外面寄居的日子不好过。我用这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你看，今天在教堂的里面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过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怎么会离开跟他一起聚会追求侍奉比较熟识的弟兄姊妹同工，他要离开这边到别的地方去呢？他一定对这个教堂里面有很多的主任牧师长老的事情他看不下去嘛，他自己或者受不了嘛。我们先不讲这个负责的人对还错，他受不了，他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好过吗？等到有一天他想回来，我们能不能对那个又想回来那个人体贴他的感受？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他愿意回来就证明说他出到外面去已经知道了还是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怎么样怎么样，外面人家怎么把他当外面来的。举例来讲哈，这个耶罗伯安他真的想回到神的百姓中间来居住，他也真心的讲一些话，就是说罗伯安，假如你像你爸爸一样这样子的话，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要跑，不会心甘情愿的服侍你。但是假如你愿意听我的建议的话呢，我们都会心甘情愿的服侍你。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嘛。这是记载一个很合理的事。对不起啊，这个不是真理不真理的问题，这是个事实的问题啊。我在讲圣经记载的都是事实，至于里面的真理是什么，你好好想。除非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上帝说这个东西不能改变以外，其他记载都是事实，是要我们学，是要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也不说耶罗伯安讲的对还错，我也不说罗伯安决定的对还错，但是任何一个人做的决定或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你自己承担。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很显然的，当时这个罗伯安他就没有主意，不晓得要怎么来治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到底要用严厉的方法还是要用宽大一点的方法，他也没有个谱。我在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下，大卫他怎么知道做王，所罗门不知道怎么做王，他知道到上帝面前去求上帝给智慧，让他这个王位治理百姓能够治理的讨神的喜悦。而这一个人他怎么样，他也是个继承王位的人，他自己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本事，他不像大卫，大卫怎么呢，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大卫怎么样呢，大卫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很多的人心甘情愿的跟随大卫，这是大卫怎么样呢，这是大卫有他的特质，被上帝拣选，他也真有这样的职可以做这个王。所罗门是继承的，这个耶罗伯安也是继承的。那么好，两个继承做王的是先继承了一个位置，先继承了一个名分，然后让这个名分变为实质。这个罗伯安他只是继承了一个名分，他要追求的是实质的王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怎么样，他第一步就走差。今天也是很多人是这样，他到了一个礼拜堂，他先是继承了一个什么呢，比如一个人神学院刚刚毕业，他到一个地方被人家请去做牧师了，对不对？好，那怎么样呢，他继承了一个什么，他继承了一个牧师的名分。他的羊在哪里啊，他那个牧师的实质在哪里啊，这是他必须要思想的。我怎么样一步一步让我这个名分变成我的实质，怎么样把心思意念摆在群羊的身上。今天很多人被人家拱上去做主任牧师做长老了，你想到说别人把你拱上去做了这个位置，你要想想这只是一个名分，你要让你这个名分变成你这个人的实质，下面路该怎么走。今天的问题都出在这边，很多的人以为他就是什么了，结果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因为羊群根本没把你当什么嘛，那不是一个空空的名分吗？而变成实质的第一步不是听人跟你讲什么，变成实质的第一步，因为你是要做以色列神选民的君王，以色列选民都是神所拣选的，你第一步应该知道上帝啊，我该怎么做，耶和华上帝我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 OK， 好，下面我们来讲讲两伙人。一伙人是什么呢？老人。老人怎么样呢？老人看过所罗门所做的事，我觉得很好的，他们也没有说所罗门这样做错了，因为建造圣殿真的必须要做的是大卫王交代，而以色列人心里面也真的想到说应该要有一个圣殿，让神的约柜可以代表神的同在在以色列人当中。我相信 开始要做这些事情，要为王建造宫殿，百姓们也真是觉得这是必须的，应该做的。所以呢，当这些老臣说是现在应该怎么，现在应该对他们不要那么大的重担给他们了，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多了，你既然是继承所罗门的，所罗门一切盖的东西通通都是你的，不需要有另外的对这些百姓这么重。我想老臣们讲的话绝对没有推翻所罗门从前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正当性，没有，只是说现在有需要，罗伯安你继承了王位，现在有必要还要像你父亲一样的，你再去搞一些东西，让这些百姓税收财务负担也很重，劳苦工作也很多，有需要吗？其实现在应该可以给百姓，大卫的时代征战，所罗门的时代建造，其实到你这个时代可以让百姓有点这个稍微安息，可以休息了。我相信老臣们的建议绝对不是否定从前所罗门所做的这些事情正当性，这个非常重要。今天人跟人在一起听话就是很辛苦，就比如说，好，比如说我说现在要这样，不代表说过去做错了，是现在的环境跟过去不一样了嘛，现在还需要这样吗？不需要了。少年人呢，少年人就有一股狂劲，少年人就有一种什么东西呢，要比就是我要比我爸爸还厉害，所以当有人抽着罗伯安，让他有一种心说我爸爸，我比我爸爸还厉害，那你厉害怎么样呢？皇宫盖得比你爸爸漂亮吗？钱财去找来的比你爸爸多还好吗？你怎么把对待老百姓的这个我爸爸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蝎子鞭责打你，来比这个东西比你爸爸厉害呢？所以我觉得说少年人的狂傲是他不知天高地厚，是他不懂轻重缓急，只有满足自己的一种自傲心。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罗伯安是个是一个年轻人，对那些老臣来讲他是个年轻人，所以他听了他同伴的一起长大的同伴人的话以后，怎么样让他那个少年人狂傲的心起来以后，果然满足了罗伯安的那种心态。对人好是懦弱吗？我爸爸因为有很多必须的建筑要让你们做那么多苦工，现在没有这样了，我用一个比较宽厚的对待你们，难道不是比我爸爸更好吗？更强吗？他不从这样讲，他从外面来讲，怎么就我爸爸骂你，我比我爸爸骂你们骂的还难听，是比我爸爸厉害。这个人的想法很奇怪，就到底要比什么？举例来讲，你说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比谁强？懦弱失败的一个象征，被人家钉十字架。但是谁能够想到温柔的力量比强暴大？谁能想到棉花比钢更厉害？就说今天我们要跟人家比，到底要比什么？你用比的东西比错了，不但让别人受害，让自己也得不到好处。我觉得罗伯安在这个地方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我再说，我们可以去听别人的意见，当别人意见满足你的私欲心态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要去轻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因为我们的私欲里面出来满足我们肉体劳我面子的事情是损人不利己的，满足了我们自己对别人造成伤害，别人以后怎么样呢？对你的看法各方面难道又不是对你造成伤害吗？当我们只想到表现我们自己什么的时候，是会让人家伤害的时候，我们要做吗？但是我发现今天人跟人之间常常这样嘛，夸耀我自己的东西，结果成为别人伤心的原因。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慢慢读这些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的光景：罗伯安不是罗伯安，罗伯安可能是我，可能是你。我们到底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采纳 建议的是要满足我自己的心，还是要对这件事情的大局好？我们到底要哪一个？大部分人都选择对我有利就好，能够满足我就好。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团体，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一个人只想满足自己的，当他在管理国家的时候，他就出卖国家；当一个只想满足自己的时候，他在社会的里面就让这个社会就造成灾害。真的，这是我们一定在读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要能够看见的。那我看见的只是我看见的部分，说不定神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向着神，神给你看见的是另外一方面。真的，我不敢讲，我不敢说，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经的本身。我只是说我读到这段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果然，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果然，当罗伯安采取了少年人给他的建议，因为少年人给他的建议满他的意，满他的那个自大，那个自己想要比他爸爸厉害的那种心态，以后怎么样呢？他这样做了以后怎么样呢？以色列其他的十个支派，北边十个支派的时候，我跟你大卫家有什么关系？让大卫的后裔拥戴你做王，你跟我没有关系。今天在礼拜堂也是这样，我真的看到神的选民的里面很多这样。你说你做牧师，礼拜堂那么多，你讲的不合理啊！你去做你的牧师跟我没有关，我另外才去找个人做我牧师嘛，不是一样吗？这种历史一直在基督教里面发生。一个有权利可以做决定的人，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所以当一个人不轻易用他的决定权谦卑的时候，很可能他不轻易用这个决定权的时候，带他的是带来的祝福。我常常拿这个大妈这个敏文的例子来举例，你们就会懂的。我讲一件事情给你们听啊，你知道从前到山上来啊，我们吃大锅饭，大锅饭不是菜，不是炒熟的，是煮熟的。煮熟的菜好不好吃？那我有的时候呢，我到任何我在山上，我自己都会用马用什么东西把瓦斯都会扛上山，我会搞一个小厨房。我过了一段时间怎么样呢？会加一点菜给这些到山上来的老师吃。你知道这些老师吃过我家的菜以后呢，一天到晚来跟我讲，王老师煮这个给我们吃了。那我在想，我们老师自己开火，没有跟同学们坐在一起吃，对不对？这个怎么叫跟大家一起共同生活嘛？偶尔加加菜，学生们都还能够想得通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心里一想，我就是这样。你们去问王师母，王师母说烧我就烧，王师母说不烧我就不烧。好了，就他们就去问王师母了，就去问大妈了，就去问王师母了。王师母，你跟王老师说嘛，叫他小灶小锅的炒菜给我们吃嘛。你知道大妈王师母讲了句什么话？我常常讲还有用吗？今天有很多的人以为我讲话他听，一天到晚讲到最后，那个重新听你话都恨你，我告诉你。今天罗伯安以为他今天继承做王了，可以，我要做决定就做什么决定。你一个决定做对了，让你这个做决定的权利能够更加的可以继续的做决定。等到你有可以做决定的权利，用错了，至少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理也不理你。弟兄姊妹，你在团契里面做主席也好，你负责一个什么圣工也好，不要轻易随便乱去做决定。我劝你，我也劝我自己。这边罗伯安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其实耶罗伯安能够从埃及地回来，听到罗伯安做王了，他也想要能够拥戴罗伯安做王。他已经有一个悔改，想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来了，但是没有想到罗伯安轻轻易易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怎么样？结果让神的百姓分裂。从此以后，罗伯安只能够做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的 王。是以法利汗，对，便雅悯支派的王，只有这两个支派王，其他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以后就变成北国，就由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他们的王。今天基督教教堂里面分裂是什么？分裂就是一个自以为有权柄、有属灵权柄的人滥用属灵的权柄，让一个想要听你话的人到最后不得不来反对你。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给我的感触就在这个地方。我再说，这是我对读的这段圣经，我很主观，我眼睛看耳朵听，我自己生命里面一些经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假如你一定要说听老年人才是真理，听少年人不是真理，那是你的事。我说老年人讲过这些话是事实，少年人讲过这些话也是事实。罗伯安因为听了人可以满足他那个张狂心的做了一个决定，也是圣经记载的事实。那么我要问的是，在我们人生的事实发生的时候，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在哪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